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论肠胃，人为什么生病？肠胃是其中之一。过去有这样子的说法，假如人生病了，有表证先治表，再解里头的病。就是说，先治表，后治里。可是，假如这个人他的肠胃不好，那么你就算治表，也没有药物也不能够进入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先治肠胃。再来看，过去有一本书叫做《医宗金鉴》，《医宗金鉴》是清朝的吴谦所撰的一本书，这本书里头有一个部分叫做《杂病心法》，《杂病心法》里头有一章专论内伤，内伤里头曾经谈到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内伤劳逸伤脾气，饮食伤胃伤其形。”就是内伤呢会伤到脾气，脾是什么呢？脾就是消化系统。然后呢，再来，假如说饮食的话呢，就可能伤到其形，伤到胃了。那么肠胃要是不好，那么消化也有问题了，排泄也有问题了，等等各处的，只要是消化道上面的问题都出现了。今天来跟大家讲伤肠胃这件事情。那么内伤里头曾经谈到过，饮食伤胃，伤其形，伤肠胃之形也。那么，这里呢，就特别告诉你，怎样会造成饮食伤？因为我们吃生冷或吃过热等等，都会伤到肠胃。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本质上的肠胃就本来就虚弱，叫做脾胃虚弱的这种状况也有。现在先来谈脾胃虚，脾胃虚啊，是说脾跟胃都是虚的，胃就是盛装食物的那一个囊袋，脾呢是相当于一个系统，是消化的系统。那么这里讲到的脾胃虚啊，脾胃虚，那么可以使用补脾补胃的处方。那么其中有一个处方呢，叫做人参滋生丸，就专治脾胃俱虚而不寒不热的一种平补的方子。这个是脾胃虚造成了饮食减少，就是吃的少了，喝的少了，过食不化，吃下去了还不能够消化。意思就是说，食物虽然少少的啊，非常少的在肠胃里头，可是却不能够消化。我们了解，要消化必须靠十二指肠这个地方来做消化，而十二指肠呢有两个地方的这个物质会分泌进来，一个是胆里头的东西，就是胆汁，一个是从胰脏分泌进来的一些个消化的酵素。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十二指肠里面跟食物搅和在一起，然后可以做最大部分的消化。当然，在胃里头啦，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消化的作用，可是，在十二指肠里面算是消化最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你吃了东西以后，大约在40-50分钟到1个小时，食物就应该完全消掉了。可是呢，它过食不化。而且呢，过食不化，并且还会到饱闷胀，会往上隔出来刚才所吃的东西。然后这种人因为消化不良，以至于吸收也不好，所以呢，面色萎黄，肌肉渐瘦，肌肉也渐渐的会消瘦下去。然后呢，又困倦无力。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脾胃俱虚的现象。脾胃俱虚，除了这一种以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它 也可以利用其他的补药，除了刚才所说的人参滋生丸这种补药以外呢，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些个像六君子汤，再加一些利气破气的药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帮助消化的药物，例如山楂、神曲、麦芽之类的东西，那么就可以消除了这个脾胃里头的消化不良的现象。这是第一，脾胃虚。第二呢，再来就是由于食物发生了问题，叫做伤食。伤食啊，有的人是伤湿热，有的人呢是伤到骨类，有的人伤到肉类，有的人伤到面类，也有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膈啊，就是肠胃的这个膈气不化这一类的情况。那么其中以湿热的这种情况，那么它会有大便黏啊，大便黏秽，小便赤，饮食的时候呢喜欢吃冷的啊，饮食爱冷，并且呢它会口啊，就是口腔啊或者舌头啊会生疮，这一类的就是伤湿热之时而造成。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经常见到这一类的病人，像是口里头或舌头生疮破疮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古人就叫做伤湿热。那现在呢叫什么额骨疮啦，或者叫做伤呢因为缺少维他命啊等等啊，或者缺少维他命 B2, 或者是需要一些维他命 C 来帮助修补组织等等，用各种方式。可是中国古时候呢却不需要这些，只要治疗湿热就可以了。例如刚才所讲的这一个状况，口舌生疮，喜爱冷食，大便黏秽，小便赤，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使用像平胃散再加三黄。这个三黄呢又要根据这个人的胃肠或身体的虚实而调配，就是量可以多可以少。假如他行气不实，或者说大便比较虚比较软，那么这种状况我们就在三黄里头就不能够用太多的大黄，那么其他黄芩黄连呢也要用量减少等等。除了这个湿热以外，还有就是可能由于吃谷类吃的太多，谷类包括了像我们一般吃的像是豆类啦，或者是所谓的五谷，现在人呢都讲求五谷杂粮可以养生保健，因为五谷杂粮含纤维多，所以帮助排便。因此呢有的时候因为吃五谷杂粮吃的多了，反而伤食伤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行。那么伤谷类伤到这种谷类了呢，那么我们也有药物可以对治。另外还有一种人，他特别爱吃肉，特别爱吃肉，这个肉呢也有不能好好消化的状况，那么这种伤到肉我们也得要有一些药物来帮助消除这个肉类之积。除了肉类以外，还有面类也可能伤到肠胃。面呢因为里头有面筋黏滞，这个比较黏的蛋白质，那么这个呢也可能使得肠胃没有办法消化的很理想。除了这以外还有热啦，还有膈不通啊等等，都可能有些药物能够帮助治疗。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被共产党骗了20次。
瞪着眼睛说的，我给你消消业，暴力提审，我真的感受到了，有国不能待，有家不能归，爸爸在哪里？我要爸爸。
除了伤食，除了虚脾胃虚弱以外，还有的时候 脾胃里头也可能有寒湿，那么这种人啊，寒湿的这种人呢，那么他就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吃的少，食少喜热，就是吃的少，但是呢也喜欢喝温暖的，吃温暖的。那么这种人在现代呢最常见到的就是一般最常见到的这种状况，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我肠胃不好就必须要吃温热的，但是不是他真的需要吃温热的呢，就不是一定的。可是呢大部分人说肠胃不好就得要吃温热，所以我们最常见到所谓的食少喜热的这种。可是实际上这种人呢多半都是面色青黄，就是面色有青有黄，而且呢他会肚子痛，会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叫，并且呢会这个嘴巴里面会吐出冷的啊冷沫，并且冷的泡沫状的这种咸这种口水，并且呢大便比较腥秽啊，大便的一味道有腥臭味，并且呢比较黏秽，还有点像鸭子的大便一样糖便的状况，这种就是脾胃寒湿。可是呢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脾胃寒湿我们还要分虚的或者是实的。假如说比较行气比较虚的，用比较虚的方式来治疗，例如我们还要不但治寒湿还要补虚。假如说行气比较实的话呢，我们不但要治寒湿，而且还要泻其实，所以用药的方式都得要考究。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状况，所谓的胃强脾弱。什么叫胃强脾弱呢？胃就是承受食物的那一个囊袋，这个囊袋呢有的时候啊，有的人会突然的觉得好像吃东西很爱吃，吃的非常非常的多，可吃多了以后又整个的胀在里头了，就是因为它的消化的系统不太好，也就是说能吃而不能消，这就是胃强脾弱。他说能食不化，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用消食的方子啊，消食的方式来治疗。例如我们治疗，只要是治疗这种消食啊，只要是脾胃有毛病，几乎都可以用一个方子，称之为平胃散的来治疗。可是平胃散本身就是破气而利湿渗湿的一个处方，可是呢这个处方却没有办法把那些个不能够消化的食物给消掉，因此呢我们可以在平胃散里头加一点能够消食物的，例如山楂、神曲、麦芽这些。山楂、神曲、麦芽，一个是消可以消骨鸡，一个可以消肉鸡，一个可以消面鸡，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骨类啦、肉类啦，或者是这个面食类啊，都可以应用这些东西消除。除了这以外，再用温暖的药物，例如胡椒啊，还有呢就是加点盐巴，加点这些什么比较温暖的，像白及梨之类的，这样子呢这一个人的这个肠胃就可以消化那些食物了。那这些方式啊，这种能够吃的很多但是呢却不能够消化的这种情况，那么用刚才这一种处方，我们又称之为消食健脾丸，就可以把它给治好了。 这以外还有就是有的人喜欢喝酒，其实喝酒是很不好的事情，酒啊能够伤身体，能够伤精神，伤神经。那么有一种人呢，他喝酒喝得多了的时候，他的消化功能就差了。其实喝酒不只是消化功能会差哦，还有就是利湿的，就是小便的能力也改变了。例如喝啤酒，喝啤酒有的人会小便太多，或者呢也有的人刚好相反，他喝了啤酒以后就不小便，这种情况都有。还有喝了啤酒以后啊，喝了啤酒以后，那么整个人也会变得消化功能变弱了。当然除了啤酒以外，高粱酒啊什么其他的各种酒类都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称这种脾胃的被伤称之为伤酒。伤酒的话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身体有一种类似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一种叫做中风感冒的中风现象。中风啊分两种，一种呢称之为脑中风，还有一种呢就是伤，就是感冒症状的中风。感冒症状的中风就是身体觉得疲倦，然后呢身体上会稍微微微出一点汗，会发烧这种现象。那种喝酒的人也偶尔的有这种伤风的现象。所以古时候的医生曾经谆谆劝告我们啊，这个后世的人要注意，伤酒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伤酒你假如说用中风的药物，例如桂枝汤之类的喝下去的话，那么这个酒不但不能解，而且还伤，把这个人的身体伤得更厉害。所以伤酒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那么假如伤酒了的话呢，这个人会有懒食发热，而且会疲倦，并且呢会呕吐，而且呢头会寒。那么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处方，叫做葛化结醒汤。葛化结醒汤它就是能够发汗，能够温脾胃，能够利湿，这样子的一个处方。所以你看它用利湿的，例如猪苓泽泻等等，然后温脾胃的像白豆蔻啦、砂仁啦，还有帮助消化的食物，例如砂仁啦、干姜啊、陈皮呀、木香啊等等，就是理气又消化这样子的一个处方，再加上解酒的。解酒的呢像葛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方子名字就叫做葛花结醒汤。葛花，葛就是葛根，葛根这一种就是葛这种植物呢，它上头长的花呢有这种啊解酒的效用。除了这个以外，在中药里头有一个药物叫做枳苣子。枳苣子啊这种植物假如生长在家里，假如这个家里面呢来酿酒的话，听说都酿酒也不香，就是枳苣子可以解酒的这种效用非常非常的高。因此呢人家家里面要酿酒的多半都不敢种枳苣子。我们利用枳苣子也可以解很多人的这种酒的病。除了刚才所讲的伤食伤酒等等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寒热积伤到了，结果呢就造成肠胃里头气积瘀滞而不能消化，那这就叫做气积痛。有一个处方是用了一种很毒的药物叫做巴豆，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破气理气的药物，这个方子称之为秘方化滞丸，就可以治疗这种寒热积的气滞气积痛。那么今天讲有关肠胃病的伤内伤啊这一类情况，就是饮食伤行这一类，讲到这里，谢谢。
各位大家好，医师你好。 有一位陈小姐，她想请教您啊。她说，听说头发能够反映身体气血的盛衰和全身的健康状况，所以她想请教胡医师如何自我诊断。那另外还有，她请教说，头发是不是头发保护的好，疾病就可以减少？
这很有意思啊。头发是，我们中医讲头发叫做血之余，他说发者血之余，就是说头发是由血来变成的，而且是血的余气而造成的。这个是这个发者血之余。那么头发呢，它就可以说是一个血液好与不好的一个表征，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对，
那么从自我诊断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用头发，当然我们可以说头发上面假如说有分裂啦或者什么，那当然就代表着血也不大好，头发枯代表血也枯，头发分裂代表血液也是比较燥比较不好，这倒是可以说得出来的。可是说假如改善头发的样发质就能够把身体弄好，这是翻过来的概念，应该是身体好了，血变得正常了，头发也就正常了，而不是治疗头发可以改变身体的。
对，那还有胡医师，像现在的人常常都会染发烫发，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对身体是不是会有什么影响？
我曾经有一位病人啊，他就是自从不染发以后他睡眠就好了。那意思就代表着什么？就是说染发或多或少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虽然说我们讲头发它已经是角质化了的一些东西，它也没有，也不是活的，我们剪刀剪它也不会疼也不会怎么样。可是假如说染发的话，你知道染发剂啊，不是那些染料嘛，就是重金属，重金属是染黑，这个染料呢是染成其他的颜色。你说这个染黑的是重金属，那侵入到身体当然对头脑啊对身体不好，那么染料呢对肝也不好，那么你就可以了解这种所谓染法实在是并不理想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只是人呢为了漂亮啊为了什么那就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好像有时候也不见得说染起来就漂亮，看有的染的颜色很奇怪。
对，染了以后好不好看，这个我觉得是其次的事情。不过现在呢还流行另外一套东西，就是所谓的烫发。
对，
这个头发本来是卷的，还故意要把它给烫成直的，那要用多少的能量去把这个卷的东西把它变直呢？那这个时候呢会把我们的头发发质整个都给搞坏，不但发质搞坏了，而且那个头皮也变得不好。我曾经听过有所谓的离子烫，那么他说啊，离子烫完了以后又要做所谓的护发保发，要不然的话就这个头发就坏光了。所以由此可见，做这些伤害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古老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有这么一句话吧，那么去毁伤它我总是觉得不太对吧。
对呀，所以胡医师是不是教教我们怎么保护一下头发？
保护我倒不太清楚怎么保护啊，但是有一个穴道啊，我可以跟您报告一下。这个穴道呢在耳朵上面，耳朵这个地方啊，这叫耳垂，耳垂这个地方，耳垂的这个尖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相交汇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个穴，我们叫做头皮穴。我们可以在这个头皮穴上面啊，我们用这个手指头啊，这样从这边这样子压过来，这样子压它。它是在这个边缘，所以呢，我们用手指头这样压它，这样压，压的会痛，压到痛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个穴道，就是头皮。一面在这里压的时候呢，一面用另外一只手呢敲这个头皮。那么这个时候头皮上面的血液的循环会变得比较好，然后呢让头发能够被就是变得比较润，比较发质好，而且呢这个头皮穴呢不但可以治疗头发，而且也对于头皮屑呀生癣啊等等也有帮助。
哎，那这个对那个头痛有用吗？
倒是没什么用处的，它只是治疗癣啊头皮屑啦头发呀。
这样子，好，今天很谢谢胡医师。
谢谢。
嗯。